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段还将带您回顾美军二战期间浴血奋战的硫磺岛战役。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财长姆努钦称，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最近人民币大幅度疲软的走势，看看是否存在中国操纵汇率的迹象。姆努钦部长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人民币汇率疲弱为中国带来了不平等的优势，将在10月15日的财政部的下一次半年度汇率操控报告中评估人民币的跌势。姆努钦还说，如果中国真诚地做出有意义的改变，美国就准备与中国达成包括有保护知识产权、结束被迫转让技术等条款在内的贸易协定。韩国央行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锐减了 3.5%， 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此外，韩国国家情报院下属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也在星期五的一份报告中说，去年朝鲜经济增速创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联合国安理会去年8月通过了严厉的制裁决议，全面禁止其主要产品煤炭等的出口，而中国从去年8月起也全面中断自朝鲜进口无烟炭、煤矿石，这导致朝鲜对中国的出口同比减少 37.2%。报告预计今年朝鲜经济将再次出现负增长，而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朝鲜有可能会致力于改善对外关系，争取取消制裁。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的布兰森镇附近，一艘水陆两用游船星期四在暴雨中翻船和沉没，导致17人死亡。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的发言人表示，死者的年龄从1岁到70岁不等，游船上有31人，14人获救。当时湖面上还有另一艘水陆两用游船，而那条船安全返航。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推文，对船难受害者的亲友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中国的雄厚资金不断涌入美国，国会议员们担心这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不过在硅谷，人们觉得跟中国合作，双方都能够受益。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政府告诫游客，美国治安成问题，游客们认同吗？中国的资金涌入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国会和硅谷眼光不同。另外，澳大利亚海边小镇自称是第一个接受数码货币的旅游胜地。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现在美国正是暑期的旅游旺季，中国官方告诫游客，美国治安不靖，枪击频发。中国外交部说，使馆做出这样的通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在美国的游客好像并不认同。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6月28日发布的通知中，官方提醒来美游客，美国治安不靖，枪击、强劫、盗窃案件频发，建议警惕周边可疑人员，避免单独夜间外出。美国是否真如通知中所描述的犯罪频发呢？
其实由我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在美国，因为我来这几年当中，也没有丢过东西，没有被抢过，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可以。
我之前是在波士顿待了5年，都没有这方面问题。虽然当时那个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个马拉松那个恐怖袭击，但是还好，那边还是挺安全的，警察效率挺高的。
治安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我们来的这长时间也没有什么，是吧？那我们晚上跟着是好像到处转一下的也没有什么。
Dangerous anywhere, anyway.
无论到哪儿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现在这里看起来平静安全，所以我不害怕，可能晚上会害怕。
So I'm not scared. Maybe at night time.
独立日前夕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游人如织，受访游客普遍表示，美国国内的枪击案是他们对治安问题保持警惕的主要原因，但并不会影响来美旅游的决定。高先生就经常遇到中国游客的疑问，
有的人会问，然后是不是来到这边像这个大家电视报道上这么多，就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是美国的这个媒体这个比就是可能是藏不住一些东西，会很开放，然后很自由的播一些东西，然后政府也无权来这个控制，
这些枪击案件这都公开报道的知道。
那您会不会因为这个担心美国治安？
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烈的那个想法。
那您就是来了这两天，觉得美国治安怎么样？
感到这我们感觉到的还挺好。
回来就报了，就是说校园有枪击案，这个警察欺负这个黑人有，看那个镜头拍了有，但是我们来之后没看见什么，也没发现。他这个治安这个个别现象肯定是有，但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肯定有一点点，不过是普遍性的，对不对？
对于使馆通知中购买医疗保险的建议，饶先生表示认同。
年纪大了，怕有什么毛病呢？买个保险呢，对自己有好处。
又到了夏季旅游出行的高峰，而美国仍然是很多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2017年，有大约300万中国人来到美国，而这个数字在过去的5年中一直在稳步上升。针对中国使馆的通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管理局 ITA 拒绝置评。ITA 预计2018年中国旅客数量将同比增长7%，超过320万人。
中国的雄厚资金不断地涌入美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行业。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这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不过在硅谷，人们觉得跟中国合作，双方都能受益。
美国国会对中国威胁美国安全有着明确的理解。
我可以向你保证，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真实的，并且我们担心的危险已经在发生了。我们的不作为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国家在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不良后果。
议员们担心中国在国防相关领域的科技不断进步，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但是在硅谷，人们更担心对中国的投资封锁可能会给技术的增长和创新带来停滞。
他们不想看到关税带来的这些后果，如封锁贸易或大力打击投资的政策。许多投资都来自中国，并且对这个地方有益。
在这个被称作第一次美中人工智能峰会的地方，大家的重点都放在寻找共同之处上。人们表示，两国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如保健、汽车和无人机上开拓创新，两国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
科技是共享的、合作的，这对人类更好。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国家间的竞争关系。
One country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So regardless of geopolitical pressure,
不看地缘政治上的压力和区别，从科技的角度说，我们都在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无论是保健、金融科技，还是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海伦良是一家专门帮助企业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公司的管理合伙人。他的投资者之一吹笛者是一种自助式电脑装备，目前他正试图为其打开中国的教育市场。
你可以一边玩一边建造着游戏。
像吹笛者这样的公司一直想在中国找寻大量的客户群体，不过人工智能公司则希望从中国找到技术创新上的帮助。
我们习惯了来自硅谷的有突破性的商业模型，但这正在改变，比如在金融科技上就有从中国来的新颖的有突破性的商业模型。
在硅谷，有突破性就意味着一种新科技可以给一个行业带来惊人和难以预测的效果。这种可能性一方面让创业者们激动，另一方面让华盛顿的议员们担心。
澳大利亚昆士兰海边的一个小镇自称是全国第一个接受比特币的旅游胜地。为了吸引新一族的游客，位于大堡礁南部的30多个店家欢迎游客用数码货币来买单。
游客们到这里来放缓节奏，悠闲度假，带着孩子去垂钓。
不过安格尼斯水城和1770小镇并没有放慢脚步，而是与时俱进。这里的30多个店铺打出招牌，欢迎使用加密货币。加密货币完全是数码支付方式，有人称它是数码货币或者是虚拟货币。
Receive payments from anyone, anywhere around the world.
你可以接受任何人在全球任何地方的付款，不用考虑兑换率或者是退款诈骗。
昆士兰的初始公司 Travel by Bit 上个月在布里斯班机场首先推出了网上销售点。这个网站接受顾客用比特币等方式来付款，然后再转换成澳元。这个方式推出后，安格尼斯水城的房地产中介戈登克里斯丁看到了商机，动员当地几十个商家接受这种新的付款方式。
I thought this was a really great strategic mov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让我们小镇引起世界关注，吸引游客到大堡礁南部地区来旅游。
在所有的加密货币中，2009年诞生的比特币最受欢迎。加密货币由加密货币系统发行，不受政府的控制。
I've always been a fan of the.
我一直喜欢杰森币，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货币。
杰森币在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有一批忠实的粉丝。过去两年来，币值大幅度上升，不过币值剧烈下跌的风险也很大。目前，由于比特币忠实用户的来访，这些旅游小镇的经济获益匪浅。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the next thing.
我们总是寻找新的事物，让我们的小镇拥有满足客户需求的优势。
游客也似乎对此充满了信心。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绿地毯时尚大奖注重环保新概念。另外，中国姑娘和美国男友会编织出什么样的有趣故事？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今年绿地毯时尚奖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个奖是考验新晋设计师的环保时尚新概念，用你意想不到的再生材料走在时尚的尖端。
时装比赛通常是年轻设计师展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举行的绿地毯时尚奖也不例外。不过这个奖项注重的不仅是设计，还有可持续性材料，是米兰绿地毯时尚奖的一部分。
我用装咖啡的黄麻袋作为女装面料，把图案分配在各个部分上，这是麻袋上本来就有的图案，我很快地爱上了麻袋上的颜色和天然成分。
西尔维亚·吉奥凡纳迪的参赛作品是用竹子和有机棉布制成的，用无毒颜料来染色。现在全球时装业越来越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的服装利用再生材料。
The top part of the dress is,
这件连衣裙的上半部分完全是用回收来的亮片绣成的，我们用废弃的瓶子手工剪成，再缝到衣服上。裙子部分是在意大利绘制的，然后再缝上用瓶子剪成的亮片。
The skirt is hand painted in Italy and then embroidered with sequins bottles.
评委们选出5位决赛者，通过指导帮助他们把环保服装改变成受欢迎的商品。
我们支持美学和社会道德并存，你不必因为用了有机丝绸或者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产品就要牺牲美感，丝绸就是丝绸。
2018年的获胜者在9月23号诞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学新动态。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2017年7月宣布他罹患脑癌。他患的是胶质母细胞瘤，是最致命的一种癌症。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治愈这种癌症的手段，即使接受治疗，大部分患者在发现肿瘤后都不会活过3年。不过科学家正在尝试一种新的颇有成效的治疗手段，给脑癌患者带来希望。
罗莉·麦恩斯2年前被诊断出患有脑瘤。
I didn't even wan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it.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只专心想要好起来。
即使是非恶性脑瘤，只要影响到控制身体重要机能的那部分脑子，也可能致命。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化疗和放疗，或者综合治理。胶质母细胞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脑瘤，只有6%的患者可以存活5年。马恩斯患的就是这种癌症。
我希望可以活得长一点，不过我也很现实，这毕竟是胶质母细胞瘤，不过我还是会继续和病魔做斗争。
杜克大学卫生系统的科学家发现，把一种修改过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直接注射到肿瘤里，可以提高部分患者的存活率，这是靶心疗法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正在试验利用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
我们正在进行新的临床试验，靶心治疗、免疫疗法，其中一些目前看上去很有希望，这些患者很有希望。
阿纳比·查克拉瓦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对胶质脑瘤基因的组成和恶性和良性脑瘤进行研究。马恩斯是参加研究的患者之一。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具有某个特定生物标志物的病人，在接受特殊化疗和放疗后，生存率提高了1倍以上。
对病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生物标志物预兆和预测生物标志物非常重要。
专家说，检查基因组成将成为治疗恶性脑瘤的标准手段，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把靶心药物治疗作为个性化治疗的一部分，希望有一天被诊断出脑癌不再是死刑的宣判。
英国剑桥大学的纳米技术科学家正在开发一种智能马桶，有一天你上洗手间，马桶就可以对你的尿液进行自动分析，为你诊断疾病。
在伦敦举行的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上，科研人员正在展示这种技术如何帮助人们自我诊断、调整用药剂量，甚至降低医疗保险费用。
我们希望直接从你的尿液中检测生物标志物，把个性化治疗送上门。
这种手段可以比医护人员更加频繁地收集血样和尿样，检查的结果可以自动传到用户的手机上，或者传给医疗人员。
如果妈妈可以检查儿子是否在吸毒，或者由于你每天向医疗保险公司提供你的健康信息，医疗保险公司降低了你的保险费，这样岂不是太好了吗？
这种马桶的一个小型空间装有微型金属纳米球，收集分子，然后用一种叫做纳米间隙感应的技术对分子进行分析。
收集到的分子和这些微型物体相互撞击，也就是二D材料，也就是石墨烯或者是金银纳米粒子，在因此形成的高电磁场中就可以看到分子发光。
马蒂诺说，在家庭中安装智能马桶还需要10到20年时间，不过科学家对这项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益处感到兴奋。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有时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姑娘鲁嘉毅和她的美国男友卢克就是这样的一对，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有趣故事。
就是一个美国男朋友相当于一个男朋友加一个字典。我基本上不太用查字典或者是查 Google， 他就是那种行走的百科全书，你问他一下他就能告诉你。他比较实用。
因为我们背景不一样嘛，我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然后来这边学习工作，所以他就总觉得我缺乏对美国文化的认知，然后他就特别特别有使命感，任何跟美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东西他就一定要讲给我听，然后一定要让我知道，哎，美国要怎么过这个节啊，怎么吃这个东西啊，就是非常愿意宣传美国文化给我。复活节那天是星期天啊，我刚醒一看表8点多，但是我男朋友他就已经起来了，然后拎一个篮子站在边上跟我说
：“Lulu, wake up! The Easter Bunny came and he left you this basket.”
我当时非常懵，我就说我还想睡觉呢，什么复活节兔子？后来他就把我拽到客厅了， 然后说蛋就藏在这个客厅里面，你找吧。我就拎了一个篮子，我们家客厅也小，然后我就一个人拎着一个篮子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翻柜子翻抽屉什么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蛋，我就摇了一下，哎，看里面有东西，然后打开一看是一堆就是五颜六色的糖豆豆。然后他说，哎，你别着急停呀，有36个蛋呢。我当时特别懵，我就说这是什么情况，因为我当时是刚起来，就是没有洗脸没有刷牙没有梳头，就蓬头垢面，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已经转了好几圈了。我当时觉得找到一个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让我找36个，就是跟我开玩笑。然后他就跟我说，说还有一个是重头戏，是金色的。然后一打开，里面居然是美金，我当时眼睛就亮了。我说，哎呀，因为我是在这个之前已经循序渐进很久，然后教他怎么放钱到礼物里面。因为我之前在看一个国内的 APP 短视频 APP， 它里面经常就有那种中国男朋友给女朋友送礼物，然后都有惊喜，比如说送一盒卫生纸，然后里面拿出来全都是百元大钞，或者是送一个生日蛋糕，打开里面也全都是百元大钞。然后每次我看到这种视频我都发给他，转发给他，然后他就觉得，哎，中国男朋友简直太疯狂了。我当时觉得，我就想说美国男朋友估计永远学不到这个，没想到他终于学到了。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拿这个钱拿出来准备数钱，结果一看是5张1美金，我当时也是很崩溃了。我就想说，哎，你怎么才给1美金，那个我给你发那些视频的精髓你没有学到呀，人家都是给百元大钞的。他说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我想，哎，好吧，不过也还是很开心了。
节目最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摇滚乐队 The Unlikely Candidates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听他们演唱的 Oh My Dear Love。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was a good guy but I was the worst type, give me an inch man I'll take a mile, I'm walking back now past on the fire trying to find outI grab the lighter. My future used to shine as bright as the diamond. Where did time go? I was so high it was frightening. No, I messed up, but there's no use in crying. No use in crying. Oh my dear Lord, I've been running wild, had a good time, but I can't stop now. Oh my dear Lord, over my head in a landslideCan you pull me out? Oh my dear Lord, oh my dear Lord, oh my dear Lord, I've been running wild, had a good time, but I can't stop now. Oh my dear Lord,在本期的英语盾，我们将带您回顾美军二战期间浴血奋战的硫磺岛战役。
194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争夺硫磺岛，与日军进行了36天的血战。70年后，他们再次来到那里的布满火山灰的海滩，去享受和平与谅解。
What is there left to say?
70年后还有什么没说呢？已经出版了成千上万文章和图书了，还能再说什么呢？现在依然有新书出版，叙述二战和硫磺岛战役的故事，还有什么没说到呢？
Just now being written about World War II and about Iwo Jima. What is there left to say?
1945年2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对硫磺岛发起了冲锋。那次战役可以说是陆战队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战斗。 邓福德将军在硫磺岛战役幸存者身边表示，这不是说对那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的细节说的还不够，而是要突出幸存老兵对那次战役的回忆。
我下了登陆艇，当时脑海里一片空白，大概想的就是怎么活命吧。害怕吗？我知道我是害怕的。我想其他陆战队员们也很害怕，因为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当有人朝你开枪时你并不害怕，那你就是哪儿有问题了。
Shot at, you're not scare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Self-preservation.
自我保护是我们最大的本能，如果我们觉得会丢掉性命，那我们肯定会老想着它。所以说，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去保护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完成任务，我们为此还受过训练。我们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我们依然会完成任务。如果为此要牺牲自己，那就牺牲吧。当兵就是这样。
在硫磺岛，美军的伤亡人数首次超过了敌方。
当时和我一起服役的许多陆战队员都不在了，为了这个缘故，我真的不愿意再回到这里来，可我还是来了。
尽管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最终还是成为美国的一个最坚强的盟友。
我非常感激和平，我们今天可以与过去一度被称之为敌人的人聚集在这座山下。他们对我来说，其实过去也并非敌人。我只知道有人在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威胁我们的自由，他们可能会夺去我们的祖国。我从小就知道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我们的祖国，怎么能让对方得逞呢？在他打死我之前，我必须打死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没有陆战队的保护和英勇顽强，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无法生存，一直都是这样。只要我们能够站起来，拿起枪杆，就能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请记住，在任何情况下，陆战队从来都是勇敢无畏的，他们的职责就是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这个永远都不会改变。
是到了缔造和平的时候了，这耗费了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正在缔造和平，我们希望和平，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My company landed right down there with 250 men.
登陆时我们连有250人，36天后只有6人活着离开了硫磺岛。在这36天中，我们连有几天都是一等兵在指挥，因为军官们很快就牺牲了。那时当尉官真的很不走运。
A lieutenant was a bad rank to have at that time.
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可能会让一些老兵安静长眠，这让我十分欣慰。
We didn't come in until the fifth day, and.
战役打到第5天，我们才登陆。他们在折破山上升旗的时候，我们还在船上。我们上岸后就开始穿越岛屿，我们在自己炮火和日本人的炮火之间穿梭。有人中弹，有人被炸死。我们穿插到队伍的前面，虽然我们移动缓慢，但这并不影响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前进的很多了。
We're at the beach. And
我们在海滩登陆了，那时沙滩上的沙丘很高，爬上去很难，特别是还要携带勃朗宁自动步枪与弹药，负载很重，所以我们翻越沙丘十分艰难。当时是白天，我猜那会儿我们的连大概有40几个人。到了下午，我们四面散开，形成一个环形，我们后面没有人掩护。当天夜晚，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环形的防御阵地。第二天，部队开始有了指挥，所有防御阵地都建立了起来，变得有组织了。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we are former enemies and now we're friend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意义在于，我们从前是敌人，现在是朋友。对有些人来说，从敌人变成朋友需要时间。就像硫磺岛日军指挥官莅临中道中将的遗孀1995年说过的那样，从前的敌人现在是朋友了，我们共同努力，绝不能让此类战争重演。
斯蒂夫从小就是一个企业家，他在学校操场上向同学们兜售口香糖，每卖出一包就赚1毛钱。安德利亚喜欢花草和植物，他有一次参观植物节的时候学会了怎么制作草本唇膏。斯蒂夫和安德利亚相遇恋爱之后，把两人的本领结合在一起，创办了 Ecoli 唇膏公司，生产当时市场上唯一的有机唇膏。创业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请收看这一集的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情，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爱荷华州西达拉皮兹市石街，准备去跟美国天然唇膏公司 Ecoli 的创始人斯蒂夫和安德里亚谈话。这个夫妻团队亏损经营多年，但凭着一股韧劲终于扭亏为盈，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查尔斯·弗里特博士在1800年代最早发明了唇膏，在此之前呢，人们嘴唇皴了就抹点耳垢。现在唇膏有很多的用处，比如刮脸割了口子就用唇膏止血，拉链卡住了就用唇膏润滑等等。斯蒂夫和安德里亚起初只是知道安德里亚手工制作出的唇膏很不一般，但是他们从未想到这个东西会给他们带来许许多多曲曲折折的有意思的故事，最后才算是他们建立的公司获得了成功。好吧，请先告诉我们你们是谁，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是史蒂夫·施莱佛，我是 Ecoli 公司的总裁和创始人，这里是历史建筑樱花大厦，我们 Ecoli 公司全球总部就在这座大楼里边。
好，给我讲讲你们读书和工作的情况好吗？再稍微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
好的，我一直都是一个企业家，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卖东西，你知道，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卖口香糖就想赚1毛钱。对，
斯蒂夫说呢，从一开始这整个事情都是从你的灵感和你的想法开始的，你是发明唇膏的人。
是的，是的，我妈妈知道我喜欢花和植物，她建议我去新产品博览会的草本植物节去看看。那个活动规模很大，人们谈的都是草本植物，我就去了，学会了如何制作草本唇膏。之后每过几个月，我就制作出一批新的唇膏，并且对制作的方子进行一些改动。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史蒂。
那个时候我做职业咨询，也做了一阵子攀岩咨询服务，就是在那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经常去商店买东西，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她了。
对。
哦，他在那儿买东西，你也在那儿买东西。
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给他了一罐我制作的唇膏，他打开了以后抹了点儿，然后看着我说：“我可以卖这个。”我就说：“那很好呀。”
就这么发生了，发生的很快。我并不知道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把那5000美元变成了我们要卖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最终干上了挨门挨户上门推销的工作。
是有机产品制造业让我们
火起来了。
对，就是往前走了一步。
啊，棒极了！
接下来你就要微笑着打电话给所有出售有机产品的商店打电话，他们下订单了，因为他们需要产品。
当时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而且把我们创立的生意卖掉了。我们又办了一个生意，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私人标签制造商。2003年我们卖掉了这个规模更大的制造业企业，目的是创办伊克利公司。
你不必透露具体的钱数，但是你是否卖出了好的价格呢？
是啊，那30年前的事，这是七位数吧。
七位数字啊。
对，我们用5000美元投资经营6年，所以是
这么说，你是个百万富翁。
没错
啊，真了不得，哥们儿，
你现在可是跟大人物在一起
啊，我的天哪。唇膏实际上并没有湿润你的嘴唇，它只是阻止嘴唇上的湿润发挥掉而已。从2003年的收购之后到创立伊克利公司之间，你们采取了哪些步骤？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我们是全职工作，你知道每周在伊克利工作80个小时，都是在忙产品和商店，是唇膏类的。那个时候市场上还没有有机唇膏，我们看到有机产品的市场潜力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那是当然了。
对有机产品的需求，我们只是刚打出产品，我们最后还是挨门挨户推销。
实现盈利用了多长的时间呢？把生意办起来花了多少钱？这就是你们搬进来的厂房吗？
是啊，我们就是从这个房子开始的。我们头5年都没有盈利。
5年？
是5年。公司开办后3年，我因为压力有关的病而住进了医院。
哦，不不，
我身体一向都很健康，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一个月亏损3万美元，那也就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吧。有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想把公司来关掉。
办一个企业就有起有伏，有好有坏的。
啊，是的。
所以就做一天算一天吧。
有没有这种时候你们害怕了，觉得这样子行不通，我们必须放弃呢？
嗯，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一个月亏损3万美元，那100万也很快就变成5块钱了。
是的，是的，我有点像是的，我是我所知道的最有钱的破产者。
你这一个月亏损3万美元是咋亏的？人们要弄明白，或许会能够从中呢吸取一些教训。
是啊，你知道我们扩大了规模，有2家大型零售商加入。
是吗？
我们扩大了规模，扩大了库存，扩大了制造，增加了人手，但是市场还没有跟上我们的产品。
明白。
这样，一些加入我们的零售商，很多人都退货，卖不动了。
没有需求就卖不动。
没错，是的。对于有机唇膏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
亏损不断，你们如何保持信心呢？
应该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后援队吧。我们2家的父母都很棒，孩子也很棒，朋友也很棒，社区也很棒。那如果一个公司倒了，我们就都一起垮掉；如果成功了，我们一起成功。
5年了，我们终于，是的，我们除了赚钱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是在这里每天生产2万到4万只唇膏。
2万到4万只啊？
对。
哇，
是每天。
啊，漂亮。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盘子装满，盘子下面是空的。
是的。
我们拿着容器倒满唇膏。瞧，你做的很专业了。
你们就这样做的？
那就是我们做法。然后我们把这个盘子上面刮干净。
刮掉的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吗？
我们2次融化，这样我们还可以对，尽量不浪费一丁点东西，就是这样。
好，下个程序是什么？下面该做什么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装管，我们要把唇膏管从盘子里拿出来插到这里。这里干活非常紧张的。
哇，天哪。
哎，你错过了一个。
该死，放慢生产。
是的，
整个运作现在都卡壳了。
那一个你需要
啊？我差一点就抓住了，把它按住。
好
好，否则要出错了。对了对了，把我们救了。 唇膏市场预测2017年会达到19亿美元。我估计呢2009年是你们取得盈利的一年，对吗？转折点是什么时候？是某一家零售商开始卖你们的产品，给了你们很大的订单，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轻松起来的呢？
知道，我觉得这的确就是规模经济。我们的销售量每年都在增长，一直增长到超过我们的成本的那一点。我是说那一年我们只有3000美元的盈利。
消费者都关心商品的出处。
没错，
今天呢，我比一年或者两年前更觉得是这样。
是的，我们刚刚推出一种坚果油产品，我们是第一家把这种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这种油来自藏比亚的孔布什部落。
嗯，很好。
它的脂肪酸含量很高，这对嘴唇和皮肤都有好处。
嗯，是吗？
但是我们给你讲讲原因，给你看看农民种植坚果的照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真的喜欢这个产品，供应透明度很高。我们的文化相当独特，我们的生产率很高，但同时呢，生活也比较自在。比如你看到了走廊上的三轮车了吧？
看到了。
我们给员工提供了三轮车，我们的员工每星期坐几次三轮车，一名按摩治疗师每周四来给大家坐在椅子上进行按摩。我们还给员工提供休假计划，工作两年后可以休假一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政策是心情不好政策，如果你觉得当天心情不好，你可以不来上班。
哈哈，心情不好？
是啊，那就不要来上班了。
这太酷了。你们有没有发生过有人心情不好来上班的，然后你对他们说，哎，伙计，出去玩玩吧？
是的，发生过，确实有几次有人只是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把他带到班上来
啊。这非常酷。作为 CEO， 你的工资或许有几十万美元，你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我卖了一只仓鼠。
这个投资很不错啊，其他很多事情你做不做啊？比如盈亏表等等，会计事务和发工资呢？
这些我根本就不懂。
你现在进展顺利吗？处于哪一个阶段？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是啊，去年我们增长了54%，这对于一个成立10年的公司来说是相当巨大的增长。这并不让人感觉到很舒服，我的意思是这让我们的员工都觉得压力不小。我们正在努力搞清楚，我们今年实际上在放慢增长速度。
太棒了，有这样的问题也很棒。你们要限制增长是吗？
是的。
如果其他人有意进入类似的行业，或者在这方面做点什么生意，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早点下手比晚动手要好，再不会有比现在更容易的时候了。如果你要等待机会，就好像在等待机会要孩子，好像没有最好的机会，只有做就是了。保持积极心态，坚持不懈，把握住风险。对，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长的时间。
没关系，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千万种，斯蒂夫和安德利亚是怎么创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们创业的时候银行里没有一分钱，信用卡的信用分数是600点，开业的头一年呢，启动资金约5000美元，虽然第一年公司盈利10万美元，但还是亏损了。斯蒂夫和安德利亚说，反映创业成功的最准确的词是激情。Ecoli 唇膏来自有机的概念，材料来自原生态。斯蒂夫和安德利亚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蜂蜡，他们没有理睬那种主张在原始功能上增添光泽的负面建议。看起来斯蒂夫和安德利亚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配方。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Ecoli 生态唇膏的链接。我现在的位置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第19街，我们要找土木工程公司的萨克尔的创始人塞蒂娜聊聊。他的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帮助全州各城市重新设计基础设施，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攻读工程学位平均需要3至5年，获得土木工程学位的人中女生大约占20%，但是他们在全部劳动力中约占13%。塞琳娜重建她的社区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经过数年的学习和培训，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办起了伯明翰最好的土木工程公司。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谁，再稍微介绍介绍你的背景。
我的名字是塞琳娜·罗杰斯·迪克森，我结婚一年多一点，我来自伯明翰，小学是在圣玛丽小学上的，它实际上是在菲尔菲尔德县。我的高中是兰姆西高中，就在持火炬者雕像的下面。
是火神？
啊，对，是火神，那个地方很不错，不妨去看一看。后来呢，我去纳什维尔的田纳西州立大学上学。
嗯，
我毕业的时候拿到了一个土木工程学位，然后在卡佩拉大学项目管理专业拿到了一个商业管理的硕士学位。我上土木工程学校时学习的重点是运输，道路下面铺有管道，用于泄洪，连接房屋内外的水管。道路必须坚实牢靠，公路上的行车道还要够宽，要方便行车。
我们底特律呢，更需要可靠的道路。我就见过我的车掉进了塌陷坑里，我只能从坑里爬出来，所以我们那里在修路方面需要一些帮助。对，所以土木工程设计的东西很多，其中呢，很多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我们甚至没有必要知道。
是这样的，
我们脚下有很多的东西啊。
对，太多了。
给我们讲讲你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好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阿拉巴马交通部，我觉得这是开始我职业生涯很好的起点，因为它帮我把学校掌握到的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你在阿拉巴马州交通部具体做什么呢？
公路设计，沿着280号洲际公路走下去，有一些公路，或者在第三区内遍布各县的一些公路，只要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的工作就是帮助重新铺路。有一条非常繁忙的公路就从大学路开始到这里，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里发生的事情。我说让我想一想，这个项目我参加了，设计是我做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心里很暖，我参加了这个工程的设计。
让我们谈谈你开办公司的经历，你是怎么做的？所有的事情从确定品牌到名称到选择场地，给我描绘一下头六个月的全部情况好吗？
头六个月，当时是在亚特兰大工作，中间有一段空闲时间，他们要我做些市场营销和业务开发的工作。
嗯，
然后我就意识到我自己就能够做这个活，我懂工程，但是我不懂商业方面的事情。
嗯，是啊，
这方面有很大不同。我可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世界闻名的设计师，但是如果我不懂办公室业务管理，那就谈不上办公司了。
你什么时候见到塞琳娜的？
我是通过一个名叫弗莱德·霍金斯的工程师的引荐见到塞琳娜的，那大约是四五年前的事儿了。他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他有一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此后他就帮助我们做了这个项目，这就是我们见到他的情况。塞琳娜这个人很不错，他为人很随和，无论是在这个项目上还是在项目之外，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我的同事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他能来到我们的区域，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运。对，我们认为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
土木工程师的工资平均每年为84,140美元。适应被人拒绝对一位企业家来说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我认为适应被人拒绝或许要占到工作的75%吧。
因为你的脸皮要够厚，事情发生了要能够扛得住，不要停下来。
对，继续前行。你有自己的梦想，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无所谓，你要学会容忍。
是需要这样子。你的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萨克尔责任有限公司，就是我名字的缩写。
我喜欢，听起来很好听啊。
谢谢。
你怎样用一句话说明萨克尔是在做什么呢？
任何学科遇到挑战，萨克尔都能为你提供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了解你的需求，我们就会给你制定出解决方案，而且保证以最佳的成本效率保留人才，保证盈利，保护环境。
从财务的角度看，要创办一家企业究竟需要多少钱呢？
大概5000美金。
5000美金？
在一定的阶段，或许一年半，我的初期开销是我要尽一切努力，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易货系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整个组织的专有资产从根本上讲就是你了，是你的教育，你的办事能力。
你可以搞到四面墙壁、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些卡片，但你本人才是真正的公司的资产。
是这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销就是行销，就是如何展示你的品牌，这就是我的标志对我来说多重要。这不是萨琳娜这个人如何，而是要建立一个品牌的问题。人们看到百事可乐的标志，就准确地知道
萨克尔就是工程质量的同义词。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你和萨琳娜有哪些方面的工作经历呢？
他现在在伯明翰市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现在的工程是改进皮尔森大街的接容，也就是美化工程。这个工程对这里的住宅区非常非常重要，是按照美国残疾人法为残疾人修建轮椅通道，全市大约要修大约400个这样的通道，都是由塞琳娜设计和更新的。他还帮助管理我们伯明翰交通管理中心。对于他从事的那类业务，最重要的是要说到做到，按时完成工程，让我们下次还会聘用你。这就是他所做的。他做事确实让我们感到轻松。
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期，今后十年，美国的土木工程师人数将会增长19%。在一个男人主导的行业里面，做一个女性企业家感觉如何？
我觉得我可能要感谢我两个哥哥吧。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小时候他们总是爱折磨我。
这使你变得坚强了一些吗？
对，是让我坚强了一些。
你生活里是否遇到一些个人的挫折？是否可以谈谈你的故事，谈谈你是如何克服那些困难，从而让你成为今天的你的故事呢？
我遇到过一个人，他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们关系非常的紧张，我想和他提分手的时候，他却打我，而且打得特别厉害。
打你？殴打吗？
对，就是动手打，造成我部分视网膜脱落，我当时卧床几个星期，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家暴案子，我不得不起诉他。我极力建议任何人对这类事情都要提起诉讼，这里没有爱。能够战胜这一困难，我觉得是让我今天变得能够经起挫折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个。过后我认识到我可以克服任何困难，那是我生活中的最低点。
是的，你从一个恶劣的处境中吸取了教训，现在你把它作为你力量的源泉。
对，我是这样做的，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我试图用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来鼓励别人。当工程师最好的地方是找到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向公司或者客户做出说明。
嗯，对的。
客户需求是什么？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原因是他们或许知道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往往需要为项目寻找资金，需要主动承担很多前期的工作。很多项目我发现往往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启动。我们公司的公关活动开始的就更早，我们需要让客户了解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哪些服务，而不是一走进门就收费的。我将在11月成为一个母亲，我的丈夫很好，家庭很幸福，我父母都退休了，所以我也不用为找保姆担心。
那这太好了。
是，我的公司很不错，我想要一个家庭，这也促使我追求我的梦想。
好的，我想要说一句话，你的故事对我呢有很大的鼓舞，我知道它也会给很多看这个节目的人带来鼓舞，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给我谈了这么多。创业有100多万种方式，但萨琳娜是怎么创业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她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是5000美元，她的信用分数为650分，她从 401k 账户里拿出大约2500美元，自己解决了开办公司的费用。开业后第一年公司有亏损，他有一个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他用了一个词解释自己把生意做起来的原因，这就是坚持。教育为塞琳娜铺就了成功之路，教育对你所在的行业的所有方面都能发挥培训作用。虽然不存在企业成功的路线图，但塞琳娜看样子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要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是成功的基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Sucker。
我创业阶段和有钱之后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在运动员身上看到的比较多。他们离开大联盟三年之后，65%的都破产了。理财方面的智慧是做生意的基本能力。如果我要开拓自己的能力，我会说上学去，弄懂金融，弄懂复合利息，弄懂罚金，要懂得从加层融资到让钱生钱等所有的金融知识。所以对生意人来说，理财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了。
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明年将在其新的化石展厅中展出一头霸王龙的骨骼化石。这具骨骼化石是在蒙大拿州被发掘出来的，而且是目前被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这只霸王龙被命名为国家的霸王龙，它将会在一个探索地球生命数十亿年历史的展览上展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头霸王龙的化石碎片被装在箱子里运来，其中一个箱子里放着两块巨大的腿骨，另一个箱子装着这头野兽长满尖牙利齿的头骨。但恐龙馆馆长马修·卡莱诺告诉我们，这个恐龙的头骨是仿制品，真的头骨因为太过脆弱不便展出。
像这样的成年暴龙通常会有40到45英尺长，站立时有16英尺高，并且可能会有5到10吨重。这只恐龙长着6英寸长的牙齿，这些酷炫的牙可以直接咬碎坚固的骨头。
这具霸王龙化石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保留着许多原本的骨骼，还因为它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关于肉食恐龙的新线索。
我们一直都知道霸王龙长着短小的前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的。
古生物学家近年来发现了许多关于恐龙的知识，这只死去时的年龄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期。
当他们长到2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达到完全体了。在那之后，他们的体型可能会变得稍大一点，所以他们只会长得更魁梧一点，和人类的生长差不太多。
新的展厅会细致地展出这些恐龙曾经是如何生活的。博物馆馆长科尔克·约翰逊说，新展厅将会展出超过700个展品。
除了骨骼和化石，我们还会展出优美的艺术作品，并且还会有可以和游客互动的数字化讲解面板。我们将有能够让全年龄段游客参观这个展览的设备。
约翰逊希望明年6月开馆之后，成千上万名前来参观展览的游客能够从展览中获取知识和刺激。
对于年少的参观者，我希望他们明白，他们将能够自己理解许多事情，并且成为为未来而奋斗的科学家和心系世界的正能量。
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上就是今天7月2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